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基督是神的大能与智慧》，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8-25。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下面的时间交给杨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在过去呢，大概有10主日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思考了约翰福音14-17的内容啊，那是在讲到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之后来怎么样安慰门徒、劝勉门徒，然后到17的时候有最后主耶稣的祷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印象哈？在过去10左右，那么主耶稣还记得吗？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也就是我们上次我讲到主日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哈，主耶稣祷告是要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可见这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教会来说。在耶稣做完祷告之后，做完这个合一的祷告之后呢，大概20多年以后呢，就在希腊雅典的附近，希腊雅典附近有一座城市。 所以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哈，当保罗写下这个第十八节的时候，那里面一个夸张的一个对比，非常夸张的一个对比啊。我们很难想象哈，在南京大屠杀现在啊，我们很难想象在南京大屠杀或纳粹集中。世界上人一定会怎么样反应呢？一定是嗤之以鼻的。所以当使徒们在这个罗马帝国境内，包括在雅典附近这个哥林多城，当他们在当时当他们传扬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们正是遭遇到许多人相同反应，就是怎么样嗤之以鼻。也就是十八节这边所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那些不信的人身上是一个愚拙的。当时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他们看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所以如果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结束了，那么的确十字架的道理真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问题就怎么样，就在于说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呢，在第十八节这边所说的，在我们这些得救人身上来看，他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相信复活，因为我们相信复活，相信耶稣的复活，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显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靠着神的大能他能够活着。这是第十八节他的意思。然后十九节保罗继续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亡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特别是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不是非常明白，那么这句话呢也会引起我们误会。这句话是保罗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一句话，这是神自己所做的一个宣告。乍看之下我们可能会误解，特别是尤其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有一点文化教育水平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圣经这句话是不是鼓励信徒反智，就是不要智慧不要聪明，只要怎么样意识形态对了，只要政治正确，今天常常讲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这样就好了，然后不要去动头脑去思想，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呢？难道神在这边是要做愚民教育吗？愚民的教育，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句话的意思。只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神的属性，然后呢也越来越了解人的真实光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这句话它的属灵的真知灼见，才会更加阿们，更加阿们耶稣在这边所做的宣告。第十九节，神的意思呢绝对不是说他已经给了我们可以思想一个头脑，然后呢但是现在呢还要我们放弃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这绝不是神的一个意思。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力呢是打从怎么样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那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宝贝礼物。所以我们人类的理性思维神是看为甚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创世纪前面那几章可以看到说，神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对不对？我们大家很熟悉。可是亚当夏娃不但听进去，而且自己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不可以吃，连摸怎么样都不可以，对不对？连摸都不可以。所以这就是说亚当夏娃使用了神所给予那个理性思维的能力，去强化了他们那个道德的判断。 OK， 但是不幸的呢，他们后来使用这个宝贝的理性思维能力呢，却去怀疑神的诫命，而且从此呢就改变了他们的道德判断、吃了那不该吃的果子。所以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显出了两种形态，两种形态的智慧和聪明，一种是在犯罪之前，一种 是在犯罪之后。犯罪之前呢，是一种顺服神的智慧聪明，另外一种是在犯罪以后，一种悖逆神的智慧和聪明。所以在第十九节里面，当神宣告说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的时候，这里所要被废弃所要被灭绝的这个智慧和聪明呢，并不是我们刚刚说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那种顺服神的那种智慧聪明，不是，而是亚当夏娃悖逆神以后的那种智慧聪明也就是说怎么样，是一种企图呢独立于神之外的一种智慧和聪明十字架的道理呢，就是拯救人，要脱离那个悖逆重新的归回到顺服神的光景里面，然后呢，人就可以把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要不要分别善恶呢？当然要我们乃要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去分别善恶，而且是照着神的标准，而不是照着自己的爱好和主张。所以一个人在他接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人是真诚的，他的内心呢，就一定会怎么样，经历一个否定自己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 deny yourself, deny self, 一定会怎么样，经历一个否定自我的一个过程。他会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有限以至于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智慧聪明，而来去相信神的智慧这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里面一定会发现的改变以前是自以为是的，现在是以神为事以神为事，然后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特别是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找到了神的一个权威，神的一个权柄然后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二十节这边讲到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我们保罗这边讲到三种人很简单，我们很快的讲智慧人指的是当时希腊文化里面那些追求智慧的人，文士呢，就指的那些犹太人当中通晓那个旧约圣经的那些学者。辨识是什么？辨识是在希腊文化里面那些追求雄辩、追求修饰艺术的那些人修辞艺术的那些人。所以这些人是智慧人、文士和辨识。保罗问说：这些人都在哪里啊？在认识神和认识神永恒旨意的事情上面，这些人显得怎么样？毫无用处。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保罗问说：这些人都在哪里？他们非常有名气，吸引了大众注目的焦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喋喋不休，好像很有学问，但是他们对神却完全的陌生。实际上他们是自欺欺人，神就叫他们中了自己的诡计，聪明的反成了愚拙，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在世人面前呢，他们被很多人来尊重，世人以为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就像今天一样，这些人都是专家，所以呢，大家都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靠着他们来怎么样，来定义生活的意义，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是定义生命的意义。但是呢，他们绝对无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们依靠的是自己从人而来的智慧，而不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所以当人怎么样喋喋不休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沉默不语。所以在这些人面前呢，神就没有光照，也没有启示。所以他们自以为在世上创造了光明，点亮了一盏灯，指引着世人的道路，神就怎么样，就任凭他们待在自己的黑暗里面，享受那虚假的光明。 好，所以要直到有一天呢，当真光显现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知道原来自己的智慧要反成为愚拙。这是非常不幸的。这今天世界到今天还继续不断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们来看第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非常宝贝的一句经文。这里讲到世人一个可悲的光景，就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面呢，在最深处都知道有一位神，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神在人的良心里面启示他自己，借着这个一般启示，借着所造之物，让人里面有那个感动的，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但是呢，人怎么样，却千方百计的去抵挡这个感动，压制这个感动，使得自己心里面就渐渐的感觉，诶，没有神嘛，感受不到有神的存在。那么他们是如何去抵挡，去压制这心里面来的感动呢？就是第21节这边所说的，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凭靠的，他们是有凭靠的，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来不去认识这位神，来拒绝这位神。也就是说，在他们自己的思维里面，他们怎么样，已经为神呢量身定做了一个容器。神如果可以被装在这个容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请君入瓮，请这个神入到他自己所定制的这个容器里面，他们就相信有这位神。可悲的是，弟兄姊妹，既然我们谈论的是神，神就怎么样，一定有他的超越性，对不对？因为神迥非世人嘛，他如果是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照着我们的思维被我们来操纵呢？如果可以被我们操纵的话，那神也就不是神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只要是神，他就一定有他的超越性，不可能被人的理性怎么样思维所控制的。所以神呢，他不会照着世人的想法被人挤压在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所制造的容器里面。所以渐渐的呢，世人呢在他们自己的容器里面找不到神，世人的心就渐渐麻木了。他们说神在哪里？神没有照他们的期待来出现，所以最后他们就相信了，这世界没有神，这世界没有神。所以第21节这边说，既然他们不相信神，神怎么样，就乐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使用了一个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位宇宙的真神呢，他不会失去一点点一丝一毫他的格调，来去迁就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但是呢，这位神又是一位蛮有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呢，他就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道3年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完成了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这个十字架同时彰显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圣洁，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慈爱怜悯。所以十字架呢，有神最深的智慧，然后呢，也有神最深的爱在里面。十字架在当时呢，是一个耻辱的标记。当时文明人即便是社会的基层的百姓呢，连提都不愿意提这件事情的十字架。我们一开始说过，那十字架是罗马的必要之恶，是那些处理人渣的方法。但是神呢，却使用十字架来表明一个事实，表明我们人是有罪的，是我们自己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接受那十字架残酷的刑罚。但是结果呢， 我们发现不是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神自己被挂在上面，然后他为我们留下宝血，承担了我们所应当要承担的那个刑罚。所以十字架哈，同时彰显了神的圣洁公义，另外一方面又彰显了神的慈爱与怜悯。所以十字架有神最深的一个智慧，也有神最深的爱在里面。我们来一起看第22节第23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可能偶尔我们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只要怎么样给我看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有没有？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我只要看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偶尔会听到这样的回应，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即便看了神迹，就算相信还是不悔改。这个在约翰福音都有这样记载的，他们这些人相信却不悔改，所以神怎么样呢？就不把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有没有？所以神迹并不能达到神所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引导人能够悔改。所以犹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耶稣呢，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还记得加百农吗？耶稣在这边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看了神迹以后还是不悔改。所以当时加百农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富有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就指责加百农趾高气昂，有没有？看了神迹还是不相信，所以耶稣就祷非常感叹，他在那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有没有？”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这边，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哈，他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人如果自满自足，哪怕是看了神迹仍然不相信的，因为毕竟相信神还不如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要比相信神来得更可靠更稳固，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迹是救不了人的，神所要的是人的悔改，神迹无法达到这个目的。这不是说看了神迹以后就可以简单做到了，神迹没有办法使人悔改的。除了犹太人要神迹以外呢，第22节也讲到希腊人要的是什么，是智慧。保罗使用这个希腊人，刚刚齐齐所念的那个圣经版本叫做希利尼人，有没有？希利尼人那个是比较清朝时代的一个翻译，我们现在翻译成希腊人。保罗在这边是使用希腊人作为外邦人的一个代表。当时呢，虽然希腊帝国呢已经被罗马帝国给推翻给取代了，但是呢罗马帝国基本上它只是一个政治组织而已，它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地中海周边的国家仍然继续盛行那个希腊的文化，希腊文明，希腊文化呢是当时文明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人们追求智慧，喜欢别人称自己是很聪明的人，也像我们现代人一样，别人说我们聪明很高兴。那里的人过着非常悠哉的生活，使徒行传说他们怎么样，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他们喜欢辩论，喜欢搞这个形而上知的这种思想，然后自以为很聪明。这些人呢跟加百农人一样，都是缺乏一个敬畏神向神谦卑的心。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态度就是说，首先你要我相信可以， 但首先神要证明自己有道理，又或者说有大能可以行使神迹来证明他是神，这样我就相信你了。要我信是可以的，但神啊，你要先证明你自己是神。当然抱持这样态度呢，他们就无法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一位宇宙的造物主，一位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真神。当他面对这些骄傲的人，神怎么会用照着他们的方式来被他们所认识呢？所以神就设立了唯一认识他方法，就是借着他所设立的一个十字架。人如果不靠着十字架的赦罪，人不可能认识神，也不可能被神所接纳的。所以这个十字架道理呢，就直接的挑战，直接的抵触了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整个希腊文化影响之下这些人，抵触了他们背后里面的那种骄傲的心态，非常非常骄傲的那种心态。所以第23节他讲到十字架道理在犹太人为绊脚石，绊脚石。因为呢，照着这些犹太人他们对旧约理解，弥赛亚是要来做王的，弥赛亚怎么可能和这些和这么声名狼藉声名当时声名狼藉的这十字架可以挂钩在一起呢？弥赛亚怎么跟十字架会连画上等号呢？而且弥赛亚还是在上面被钉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犹太人和他们理想中的那个弥赛亚君王是完全不匹配的。这样的十字架道理呢，在犹太人来说就成为一个绊脚石，他们就要在是十字架上面被绊倒，无法到神的面前来。当然他们之所以绊倒呢，不是十字架的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呢对弥赛亚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容器，他们要把这弥赛亚要塞到那容器里面，他们才相信这个弥赛亚。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呢，使他们怎么样，最后就拒绝了神的启示，就是今天犹太教里面的光景。外邦人呢，他们没有犹太人这个背景，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十字架的道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愚拙的道理，太过简单了，相信就可以得救了，我什么东西都不用做，简直是怎么样，匪夷所思的简单。在他们所接触的那些希腊哲学里面，只有那些越高深越复杂的东西才会越有价值，简单的道理说一下就说完的不值一谈，无法跟他们这种所追求那个智慧来匹配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成见，就是他们成见。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人的骄傲，我们可以更深一点来去思想十字架这个世人所以为愚拙的道理。我们想想看，神怎么样，他是高过诸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乃是降卑他自己，而世界上的人呢，却凭着自己的智慧丝毫的不愿意去降卑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一边是怎么样，是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而另外一边是在整个宇宙当中渺小到再无法再渺小的人，神自己都降卑，反而是这些人却不降卑。所以这当中是形成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把这宇宙创造的这般的伟大，你看现在人类科技这么样发达，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甚至我们还不知道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在人类在整个宇宙里面是非常非常渺小的，这个宇宙已经这么样的伟大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想象那位创造这宇宙背后的那位神他到底有多伟大，所以我们想到这边，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当他我们说他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降卑他自己。我们明白那个神降卑那个程度吗？那么伟大的一位神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今天人类呢，反而还高高在上，在自己的小头脑里面呢，坚守自己要做那审判官的地位，要把神放在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显微镜底下来观察， 然后用这样态度来，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怎么能够明白神。不但如此，讲到谦卑，不但如此呢，神的智慧也显示了神的公平和公正。我们知道世上有聪明的人，有不聪明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学霸，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没有学霸，应该是有嘛。孙武在讲话，可能孙武是学霸啊，还是
我说国庆啊？
哦，国庆是学霸。OK， 对，好，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些人头脑就是特别好，不管怎么玩，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念书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哈。啊，我们是要很努力的读书，才勉强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成绩哈。啊，没办法，他们就这么聪明啊。你说公不公平呢？没信主以前会说老天不公平，让这些人太聪明了。啊，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聪明才干都是造物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骄傲哈，而且无需要自卑，不需要自卑。保罗呢，就在这边告诉哥林多人，他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我们任何的聪明才干都是从神而领受的。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都领受了不同程度的聪明才干，但是呢，在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明白这个救恩，能不能接受的救恩呢？却和我们的聪明才干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十字架的真理呢非常简单明白，它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聪明才干去理解它，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一颗谦卑的心去相信它。这就体会了，体现了神的公平和公正。所以我曾经知道的一个智能障碍的人，长大了以后呢，还一直跟着妈妈，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听到的时候还会感动的，还会流泪。我真的感觉到这就是体现了这神的公平公正。虽然他有智障的问题，但是呢，他一样跟我们能够去明白的救恩，接受的救恩。这当中就显示了神的一个公平和公正。最后我们来看24、25节，但在那蒙召的，第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刚刚讲了那么多的犹太人、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希利尼人，他们可怜的光景，那么谁还能够得救呢？我们过去不是也是一样吗？在我们信主以前也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人，结果上看到神迹也不会悔改的。但是就在这可怜的人当中，神还是彰显了他格外的拣选的恩典。所以第24节告诉我们说，在犹太人外邦中间有一群蒙召的人，既然他们是蒙召的，就不是依靠自己来得救的，他们乃是蒙召的。神使他们怎么样？灵魂苏醒过来，从愚昧的光景当中怎么样苏醒过来？他们就看到原来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为什么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呢？这第25节。我们可能会读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点困惑，难道神也有愚拙吗？难道神也有软弱吗？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神的愚拙和神的软弱，不是指说神属性里面有什么软弱或愚拙，这里保罗的意思乃是指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而且是从世人观点所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从世人来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一件愚拙的道理， 而且也显示了这个耶稣他不过就是一个人，他非常软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时候说什么，他说即便是这个世人所看为愚拙的，还是比人怎么样更有智慧啊，即便是这个被人所看为软弱的，还是怎么样比人更强壮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这件事是怎么样，是愚拙吗？神比你更有智慧啊。你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是很软弱是吗？但神的能力怎么样比你更强壮。所以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就看到了钉十字架耶稣啊，是和世人是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在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完全不是世人所看到的那个软弱和愚拙啊。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段经文看到了，看完了我们就开始 回顾一下哈，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当时分成很多派，有保罗派，什么彼得派啊，然后有亚波罗派，基督派啊，教会面临分裂。那今天的经文呢，保罗是把重点放在十字架啊，这到底和哥林多教会分裂有什么关系呢啊？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教会分门结党的问题呢，只有那个十字架看似非常愚拙的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解药。当哥林多教会分成很多派的时候，谁都不服谁，这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骄傲，个人看自己比别人还强。那么这个时候真正要对付这个问题的，对付人骄傲的问题呢，就只有十字架。所以保罗就引用旧约的这经文，实在是震耳欲聋。今天一段经文，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这十字架所要粉碎的就是人的那个骄傲自负，就是要粉碎他们那依靠自己属世的智慧和聪明。所以他们当他们分门结党的时候呢，他们彼此是瞧不起的，所以保罗就把他们指向那个十字架，提醒他们，他们今天所以得救啊，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的，而是靠着神的智慧和聪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要再思考，就是说到底这个十字架我们了解有多深刻哈。除了我们一般了解的，就是说十字架上面耶稣为我们留下宝血救赎我们以外，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十字架道理有它有更深一层很多的意思，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哥林多教会分成好几个派，但是呢，在神来看，世界上怎么样，只有几派，只有两派，一派就是灭亡的人，一派就是得救的人。所以第十八节说，十字架道理呢，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十字架已经把怎么样，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区分开来。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不是属于保罗，不是属于谁，不是属于这个基法，属于这个彼得，不是属于这个谁。只要是他们真心信从十字架道理的，他们都是得救的人，只有一派，没有很多的派。今天经文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如果越读越深刻了解。最后我想大概用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更深一层 去思考二十节。我们用二十节呢来去回顾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处境。在美国处境，我想要问一下，在今天的美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辨识在哪里？在这个追求认识神的事情上面，美国这些智慧人文士在哪里？在那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找得到这些人吗？让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当他回到家里吃完饭，他会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会干什么？一般的美国人，他可能怎么样？就打开电视或电脑啊。他第一个会说接触到的就是一个所谓艺术的领域啊，艺术的领域。在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个 slide 啊。这个 slide 呢，有没有印象？我曾经在这个礼拜五的茶经里面呢，我曾经分享过哈。这是艺术家这个米开朗基罗，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年老的时候比较靠近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一边的阵营的人，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向往那个人文主义的，啊，向往的人本主义。你看他做的这个艺术的杰作，啊，称为大卫。这个大卫他用圣经人物的名字，啊，大卫君王的大卫，但是他不是圣经的那个大卫，因为他没有受割礼，他没有受割礼，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个手，啊，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正是要表达那个人文主义里面，啊，或者人本主义里面那个理想的人物，那个手，啊，是不成比例的，跟身体是不成比例的，啊，在现代人来讲，啊，这个手都是非常强壮非常大的，啊，这里米开朗基罗所表达是什么意思？他表达的是说人文主义的理想，就是人定胜天，人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在艺术里面，他就是在反映了当时人们所要追求的理想。所以他这影响了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那么我们今天现代的艺术呢，当然比过去来更多元化，对不对？包括了电影、音乐，世界不断地借着这些多元化的艺术向我们传达那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有那个人本主义的思想。除了这个艺术以外呢，另外一个非常有效的引导世人走进到这个世俗的人本主义的道路上是什么？就是新闻媒体。媒体是一个新闻的报道，对不对？新闻报道可以，他怎么样？可以借着一个报道，媒体的报道呢，可以立刻的影响哈，这个大众对那个事件的看法。所以媒体也是非常有效的引导人走世俗的人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哈，以为新闻是中立的哈。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有过那个中立的媒体，从来没有过哈。除了艺术，除了新闻以外，还有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领域呢。就是怎么样，我们刚刚说呢，美国人回到家里看电视，另外一个领域是什么？就是他的孩子，他天天在学校所要接受的教育。相对于艺术、新闻，教育的影响是比较缓慢的，他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塑造一个年轻人，一个完整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教育的影响虽然缓慢了，但是它影响却是非常长久而深远，一旦走错了以后就很难很难把它纠正回来的。所以这很不幸的，在上个世纪的中叶以后呢，美国的世俗的潮流开始进入一个怎么样反战的嬉皮的摇滚乐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那个时代的潮流可以说是一种反权威、反传统、反基督教的。后来呢，当这个运动慢慢的退潮以后呢，世界上人美国就看不到嬉皮了，今天我们也看不到嬉皮了，这些人都消失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消失。他们当初这些嬉皮当中很多那些搞思想的那些人，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搞思想，对不对？他们进到哪里去？他们就进到学校里面去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有这些人，有些人还甚至当了教授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个世纪中叶到现在大概五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人影响力已经开始怎么样，渐渐在发威了。今天许多名校里面许多教授都是抱持非常敌视基督信仰的一个态度。我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我一个弟兄，他做长老，他的一种情况， 他这个儿子在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敬虔，常常去怎么样宣教，在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敬虔。大概在20多年以前呢，他上大学。啊，这个儿子呢，他爸爸是医生，哈，这长老是医生。这个儿子呢也非常非常优秀，每一个人都说他一定到哈佛大学去的，啊，按照他的成绩。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到哈佛去面试。最后呢，他没有被哈佛大学录取。两三年以后，他告诉他爸爸妈妈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天，当那些哈佛大学面试人员问到他来哈佛大学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儿子非常敬虔，他讲到说他怎么样，他要把基督信仰，要高举的基督信仰，所以他就被那些面试人员围攻，围攻，然后最后呢，他就没有上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孩子呢，后来就受了很大很大的打击，就渐渐的怎么样，远离了神。我们不知道那件事是不是唯一的事情，这是非常令人伤痛的一件事情。直到如今，我们这位做长老的弟兄，他还常常告诉人家，很多人找他去问他说要怎么样把孩子送到常春藤的名校，他都非常痛心告诉他们说不要去这些学校。这个儿子呢，现在呢也是医生，也是非常优秀的医生，到了中年渐渐的在转回到神面前，非常痛苦，对神，我相信他对神是有苦读的，当初这件事情我们为他祷告。当然今天在美国这些名校里面还有很多敬神敬虔的儿女，比如我们刚刚说国庆弟兄，我们运财弟兄都是例子。那我们周三呢还特别为国庆的校园事工来祷告，求神使用他为主那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今天保罗问刚刚那一节经文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要问在这艺术界，在这新闻界，在教育界这三个领域里面，那些不信主的精英们他们在哪里。今天这个三个领域里面几乎是聚集了这些不信主的那些精英中的精英，美国最优秀的人，他们正在把这个美丽的国家带到什么方向去，在追求神的智慧，追求神的公义圣洁国度，在追求神永远的旨意上面，这些精英们他们都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求主怎么样，要力挽狂澜，把这国家方向重新的调整回来。我们现在真是要好好祷告，不管是借着美国的这次的选举也好，不管是借着大法官的任命也好，求主要在这些精英当中要得着一批人，要让他们能够影响美国的未来，尤其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再不祷告，如果神再不工作，这个国家怎么样，迟早都要沦亡。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就结束在这里。让我们最后提醒一句，再一次再提醒一句，十字架的道理，这八节经文里面不断重复说到十字架的道理。它不仅仅是说耶稣留下宝血救赎了我们，给我们永生，这只是一个面的意思。所以在今后的几个主日里面，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我愿意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思想这个世人所看为愚拙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它到底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好，在我们成圣的生活里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我一个负担，希望能够在未来这段时间和我们弟兄姊妹更深刻的我们来了解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就停在这里。
谢谢建东美好的分享我们真是看到人类这么多年来像这个在我们前面尤其是这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看到那个国际歌里头 大陆来的人应该都知道，国际歌里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啊，以人为本，必然是为自己骄傲，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人手所造的制度就没有不腐败的，只有以神为本，来到十字架前才能降卑，才能得到真智慧。好，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单章。